束的时候，由你当主，你的灵如何感动了摩西，也感动了约书亚？你的灵如何的感动了约书亚？也求主你的灵在基督里，也同样的感动我们，这个双倍的感动我们，
因为我们今天更软弱，更挣扎，更欲望。今天我们面对的敌人啊，更加强大，更加威战。所以求主练习我们啊，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站立的稳。祷告祈求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开始讲约书亚记啊，但是我们把旧约先知书的简介啊，今天我们就稍微给大家概括一下啊，先知书。大家要知道，第一个是生命记的模式，所以先知书向我们写明了历史发展的什么规律啊？这个规律我们中国人就讲“顺天者昌，逆天者什么亡”，而这个天者什么亡？
天国，
而这个
天是指谁的国？上帝的什么？
天国是指谁的国
啊？因为学在天律法中学的，
因为学在天律法中学的。不可望成
的是吧？所以他们那时候就把上帝的国是为什么？
上帝的国是为什么？
啊，所以真正
所以真正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上帝
敬畏上帝，
爱主爱人
爱人
啊，守约守约法，信靠基督的人
啊，必然在基督里得蒙祝福和什么新生。但是那些当天爱你啊，道行逆事，祸国殃民，死不悔改，那就多行不义是吧？必自毙。啊，在这些方面啊，我们也要和我们的啊文化中一些普遍恩典、普遍启示的亮光啊联系起来。啊，另外呢，啊，先知就是三义友啊，一个是说你们有祸了 ，curse， 我的 condemned， 哎，你们被定罪了，毁灭罪要临到啊。第二个啊，先知要向人陈明啊，之所以有上帝的审判和毁灭的原因，就是因为你们亵渎上帝，违背了神的什么对吗？啊，第三个就是你们仍然有什么盼望？啊，这个盼望就是像耶稣基督在先知的传中所宣讲的
天国
的
话，
你们要什么悔改？当我们认真悔改的时候，上帝就必赦免我们可要的什么？那安息的日子就必从主面前什么临到。所以圣经中啊，虽然强调上帝的公义，啊，整个圣经在伊甸园里，在亚当夏娃堕落。甚至在这个大洪水的时候都显明上帝的什么公义啊，甚至到最后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罪人的时候也是显明上帝的什么公义啊，福音也是显明上帝的什么公义啊，福音不仅是上帝的大能，上帝的义正在这福音上什么显明出来。但是在上帝的公义中，上帝又特别借着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律法，也使我们因信什么诚意，
说上帝的烈日和慈爱在上帝的公义中向我们格外什么显明。
但是大家一定要知道，公义是上帝宝座的什么根基，慈爱从他眼前什么发出。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慈爱，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什么恩典，如果没有公义就没有悔改，就没有赦罪，就没有一切。那中国人讲的是没有规矩不成什么王人啊，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
不是，
我上次稍微懂一下啊，就往下次讲。
上次讲的怎么地
方？上次讲的第六页，啊，先知书总论这个部分。
对，
所以我们看到先知书中的教训啊，然后我们看第三点，就是圣经预言关键不是对历史事件的预测，乃是以呼吁人悔改什么为核心。所以这个方面，尤其是约拿书，那上帝对约拿讲，你以为这大城40天必要什么穷富，但是最后约拿虽然宣告了耶和华的预言，但是你以为大城有没有穷富呢？没有，没有穷富啊，因为上帝的心意啊是通过预言，通过先知的传讲，让人认罪什么悔改。当你因为大城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没有降下他通过先知所传讲说预言的什么大灾祸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这个告诉我们啊，不管我们的环境多么险恶，只要我们自己认罪悔改， 我们就在上帝面前闭门特别的什么保守啊。然后我们就看到第四节说，不可过多查考预言，应更多默想上帝的什么律法啊。是不真说一句话说，他说坚定之辈那些奸诈的啊，审逃避审判的，他们总是好奇考察预言，但是忠信忠诚忠老实的，老实可靠的，危险耶和华的律法，昼夜什么思想，这人变为什么有福。教会也是如此啊，你就看到第四个周围了，台湾了，中国大陆了，很多教会讲来讲去啊，耶稣哪一天要再来，大灾难要来，那就是把俄罗斯灭了，然后把美国灭了，把共产党灭了，哪一天啊，甚至啊，对华援助啊协会啊，夫妻政务师有一些出版一本书叫《中国大陆高知识》，啊，是一个维权律师啊，当然他也受很多苦啊，是维权的，受逼迫的，受打压的，他就预告说，2017年共产党中国大陆全面崩溃啊，他写这个稿子要出版一本书，我就警告他，我说你类似的，除非你有100%、1000分之1000、20%的感动，否则不要随便奉主的名什么说预言。啊，这本书早就出版了，一晃几年过去了，2017年早就过去了。啊，很多人都是被滥用的什么名，这是很可怕。所以，当我们讲律法书，从律法书讲到先知书，啊，中间有一些经文是非常重要。大家翻到《申命记》29章29节，在《申命记》29章29节。啊，这些经文就特别反映上帝的心意。我们一起读，说隐秘的事是属耶和华我们上帝的，唯有明显的事是永远属我们和我们子孙的，好叫我们遵行这律法上的一切话。所以我们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啊，知所当知，行所什么当行。但是对于一些测不透的事情，我们不要去窥探，那算命的、交鬼的、啊，风烛的灵说各种各样的没有依据的预言的，那都是想凭着自己的思辨的能力来窥探什么天机，来窥探上帝隐秘的什么啊心啊。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当讲到啊主后70年耶路撒冷圣殿被毁的时候，耶稣就说过一句话：那日子啊，父知道，子不知道。连耶稣基督都说那日子不知道，是什么不知道啊。所以不知道的事情就不要什么知道，知道的事情就什么应当知道。你不知道的事情不知道，这是有智慧的。我知道我不知道啊，很有智慧。所以我不知道，我不知道，那就很远。所以这是啊非常重要的。好，那就大家我们就啊，另外第五节的解释预言，必须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以上帝所启示的圣约为基本什么框架啊。你比如说，哎呀，很多人说啊，凡动刀的，你的预言是什么？必死在什么吗？刀下。凡流泪撒种的，必欢呼什么？生啊！虽然弟兄姊妹，这一些呢，啊，耶和华断不会背负他自己，因为上帝本身就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啊。在这方面呢，我们一定要知道，圣经中向我们显明了啊两个上帝运行的法则啊，一个是因果律，因果律的有因就是什么果。啊，这个方面不管是自然界啊，还是人类社会的作风，有因什么就有果，啊，没有因果律，那我们一切的科学研究就都没有什么意义了。啊，第二个方面，在人的生命方面呢，有一个生命律，这个生命律是什么呢？圣父上帝在创世以前就在基督里什么拣选了我们，啊，耶稣说：“我不把羊赐给我，我为羊什么舍命。”啊，圣灵是按基义赐给人各样的什么恩典，所以这个方面神的拣选的旨意，到底谁是真正属于耶稣基督的，到底圣灵怎么在人心中做工，是超出任何人的预测，超出任何因果的什么规律。你看 这个人啊，他爸很快，他爷爷很快，他更快，他还会信主吗？能不能信主啊？仍然有可能信主，因为信主是属于生命，属于生命力，属于上帝要恩待谁就什么恩待谁，上帝要怜悯谁就什么怜悯谁。他不是按因果，不是按任何人家的什么法则，是完完全全按照上帝自己旨意说什么喜悦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强调生命力的，我们就忘记了什么因果力；强调因果力的，就走理性主义了、机械主义了、宿命论了，他就不晓得上帝从石头中也能够兴起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啊，他是死无变有、是死人什么复活的上帝，在他没有什么难成的事啊。所以当我们读圣经啊，思考人生、思考社会的时候，你既要尊重上帝在自然界、在人类社会中设立的因果律，甚至因果的报应律。人家有没有讲报应啊？也讲报应。我们简单看一些经文，替大家看的罗马书。所以这些方面啊，都是圣经中所启示的啊。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看到上帝所启示的不同的法则。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罗马书第二章的第六节。第六节说，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什么？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修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什么报应啊！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讲，因果有它的规律啊，有它的因果规律，而且也有它的什么报应啊！但是上帝在永世中对我们的拣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进前的奥秘，以及圣灵如何在我们心中做工，这些是非你什么所示。就像我唱的一首歌叫 Amazing 什么 Grace 奇妙的恩典，上帝的恩典那个如何临到我这样的罪人，如何临到我这样的罪魁，真的是不可什么思议，不受人间任何法则的约束，不受人间任何条件的击败。上帝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乃至时候满足，上帝就招呼他的什么儿子啊。这个方面是在上帝在基督里的生命的法则。小弟兄姊妹我们解释预言必须以上帝的律法为标准，以上帝所启示的圣约为基本什么框架。所以说先知呢，在神学上讲，就像一个检察官我们叫圣约检察官他先知就来到主的面前，主啊，以色列人违背了你的什么律法所以你就看到，我们就看单一书，我们就看一节经文你就明白这个先知他就是圣约检察官他在上帝面前既控告以色列人也在以色列人面前代表上帝的心意来控告他们，指责他们，让他们认罪什么悔改所以我们就看到单一理书，单一理书的第九章第九章，请大家翻到单一理书第九章看看单一理的祷告你就看到第四节第四节我们就简单读几节。我向耶和华我的神祈祷认罪说，主啊，大而可畏的上帝，向爱主守主诫命的人守约什么是慈爱。我们犯罪作孽，行恶叛逆，偏离你的诫命什么典章所以你就看到底下第九节到第四节说，主，我们的上帝是怜悯饶恕人的，但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上帝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什么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穷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了谁啊？上帝。所以单一就特别总结，先知是上帝的仆人，先知是尤其是向上帝的子民宣陈明上帝的什么律法。甚至在我们讲解福音的时候，当我们说，当使徒约翰说，看哪，神的羔羊， 那神的羔羊是指的礼仪律上是赦罪赎罪的什么，所以那个礼仪律中关于完美的羔羊的献祭啊，就预表就指向耶稣基督，他作为神的什么羔羊啊，他为我们流出宝血，他是我们的赎罪祭，他是我们的挽回祭啊。所以改革中神学家布雷克就讲，福音啊本是律法中的礼仪律所预表和成全的啊，是礼仪律所预表的啊，在礼仪律所预表的，在福音中或者在耶稣基督的救赎中得到了什么成全啊，只有耶稣基督是上帝的羔羊，只有耶稣基督是赎罪祭挽回祭啊，我们的罪不能够靠动物的血赦免，我们的罪用动物的血来献祭，这是象征，这是预表啊，象征预表耶稣基督流出他自己的什么宝血来代替我们犯罪当受的死亡的刑罚和什么苦楚。所以我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啊得了啊赦罪。这就是说啊，福音最核心的就是啊，耶稣基督代表我们，代替我们，按说我们是当时的该死的，但是我们死也是死在我们自己的过犯什么罪恶之中，但是耶稣的作为完全的上帝，完全的人，完全无辜者，他为我们而在十字架上什么舍命啊，这样就为我们偿付了罪债，成全了律法，满足了上帝的什么公义啊，这样我们在基督里面也是罪得赦免，因信什么称义。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到今天的约书亚记。所以弟兄姊妹，圣经中啊，不仅给我们讲一个道理，讲一个信息啊，整个的圣经啊，是上帝与我们立约的文本和记录。所以旧约圣经讲到约，新约圣经也讲到什么约啊，讲到创造天地的主耶和华上帝与亚当啊，与这个挪亚啊，与这个亚伯拉罕啊，与这个摩西立约啊，耶稣基督流出宝血也与我们什么立约。所以说很多人读圣经，甚至你信基督教，甚至是传道，哎呀，仅仅讲一个简单的信息，为什么他讲的不整全呢？就是因为没有不明白约的什么概念啊。约我也给大家讲到，必须要像这个律法书，这个律法书的第一卷是创世纪，创世纪就向我们显明上帝是立约者，上帝是立约者。然后出埃及记向我们显明呢，这个上帝拣选的以色列人就是上帝的什么约民，上帝要把他的子民从埃及地被捆绑中什么拯救出来，使他们分别什么为圣啊，你们要做祭司的国度，要做属我的什么子民，神的子民。所以出埃及记就特别彰显圣约的第二大要素啊，就是上帝的子民，国度的子民，约民。然后我们看啊，第三卷书就是利未记，利未记就是分别什么为圣，利未记又被称为圣洁什么法典，个人了，家庭了，教会了，男女同房了，上厕所了，吃这吃那了，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分别什么为圣啊。所以现在你在美国，你妈妈全全不明白，哎，为什么美国人特别注重厕所呢？因为圣经还讲到你的厕所有分别什么为圣，不得随地大小便的，哪怕是你征外出征战的时候，也不能够在营地，要到营地外，到营地外也不能随便，还要拿把铁锹，拿把铁锹干什么？专身什么？掩门啊！所以在基督教文明中，特别注重什么？哎，厕所啊。第二个比较文明的地方，特别注重厨房。哎。为什么文明要注重厨房呢？因为上帝说的跟人说的第一句话是生养众多，哎，你是男女。第二句话，哎，你因为这个结果子的结种子的菜蔬，你可以什么吃啊？所以这个厨房重要不重要？非常重要啊！你到任何一个家里去啊，看他的厕所干净不干净，看他的厨房干净不干净，你就知道这家干净不干净啊！别光在客厅里，那客厅没用的。所以这是圣经是非常现实的，所以利未记就是神的律法，然后民数记是什么呢？ 秘书记就向我们显明了，这个以色列人，老一代以色列人为什么倒闭在旷野的？因为他们刚硬，什么悖逆啊！所以啊，这个立位记之后的秘书记就向我们显明了上帝的赏罚。你知道立约总是有赏什么有罚，甚至你买房屋你要交定金啊，如果你不履约的，定金还回来不回来？回不来了，这叫什么罚款啊。所以任何约都有赏有什么有罚啊。然后申命记啊，就是啊，以色列人老一代以色列人包括摩西倒闭在旷野，但是自己倒闭在旷野之前再一次的向以色列人讲说上帝的救赎，上帝的恩典啊，你们要过一种与蒙召的恩典相亲的什么生活，所以是约的什么延续。所以就读这个律法书的时候，你知道创世纪向我们显明上帝是立约者啊，出埃及向我们显明以色列人是上帝的约奴啊，利未记向我们显明上帝有没有立约是以他的法度作为我们圣洁生活的标准的啊，利未记向这个秘书记向我们显明上帝在历史过程中是有赏什么有罚。那申命记靠着主的恩典，神的国度，神的子民啊，神的律法，神的恩典都在不断的什么延续。好，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就啊简单的啊给大家一个回顾。好，接下来我们就看约书亚记。这个约书亚记呢，就是用啊四个字概括的话呢，叫得地为业，得着迦南地成为自己的什么产业，得地为业啊。如果得地为业，你要追求的更深的话，他要建立什么国家。建立什么国家？所以到了扫罗，尤其是到了大卫王朝，啊，大卫王还有谁啊？所罗门王。所以今天你看中东的以色列国家的时候，他们这个特别高举的大卫什么之星，就是他们纪念了，就是上帝在大卫王朝的时候，就是在以色列，在迦南地啊，在那地方特别建立了敬畏上帝、守约守法的希伯来共和国。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怎么分类，它就叫以色列人的父国啊。他要把希伯来文复兴，他要把希伯来国家复兴啊。在这个方面，请大家啊思考。所以这些就是啊非常重要的啊。神学、福音，如果我们不讲圣约，你就没有框架，你就没有整全性。圣约的，如果不讲国度，那这个圣约干什么？你说美国人制定美国宪法是为了干什么？ We the people， 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公义的什么国家。所以上帝在西奈山给以色列人立约，你如果从今天的角度讲，上帝给西奈山给以色列人立约的时候，他们有没有得救啊？有没有出埃及啊？他们已经出埃及了，但是他们出埃及不是目的，就 Let my people go to serve me， 让我的民去来什么侍奉我。 Let my people go 就是以色列人从埃及法老的奴役捆绑之下得了什么自由。但是他们怎么侍奉上帝呢？他们怎么在个人、家庭、教会、社会乃至国家生活中都分别什么为圣呢？如果他们出了埃及，但是既没有圣约，也没有法度，也没有国家，他们就是无政府状态，他们中间就会有人占山什么为王，他们中间就会有人，或者是摩西，或者是其他人，就重新成为一个新的什么法老。所以那样一生的人出埃及就没有任何什么意义啊！今天对于基督徒而言也是如此。如果我们信主了、受洗了、参加教会，你却没有分别为圣，既不爱读圣经，也不爱祷告，也不爱奉献，也不愿意关顾别人，那么圣经讲有信心却没有行为，爱民是活的，其实是什么死的。中国人也讲啊，没死之前就死了好多次了啊，行尸走肉就拿什么饭袋。说上帝不光是在耶稣基督里拯救我们，上帝的心意是让我们成为什么圣洁，归耶和华什么为圣。那我们改革中和一般福音派的截然不同之处就是啊，一般的福音派都强调啊，信耶稣传福音圣洁堂得救就好， 但是对于改革宗，对于我们回到圣经来讲，得救仅仅是新生命的什么开端啊！所以我们不仅要得救啊，我们还要得胜，我们最终还要得什么荣耀啊！我们得救之后，要靠着主的恩典，通过读经，通过祷告，通过彼此相爱，胜过我们自身的邪情私欲，胜过世界的诱惑，胜过撒旦的攻击，刚强壮胆，在真理上做什么大丈夫啊！重建我们个人的生命、婚姻、家庭、教会、国家都能够不断复兴，不断什么重建啊！这是上帝给我们的什么目的？这也是先知书中特别向我们显明的。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学习圣经啊，不能够仅仅抓住一些字句啊，抓住一些这个细枝末节的东西啊。我常常讲，这个部分性的真理就是整全性的真理的什么？你这个部分性的真理抓住不放，一叶障目不见什么泰山，这件树木不见什么森林啊。所以我们要更加整全。你就看到在以赛亚书啊第六十章，我们看第一节啊，六十一章第一节，我们一起读第一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福音给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什么监牢啊。你看第四节，他们必修造已久的什么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什么之处，重修历代荒凉什么之处啊。所以说啊，你要读先知书的话啊，整个先知书，不管大先知书小先知书，在被掳之前先知发出的信息就是悔改悔改悔改。在被掳他们回归之后，先知所发的信息也只有一个字，重建重建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重建主的什么圣殿。所以从这段经文中向我们传递的信息就是，重生啊是上帝的拯救，借着圣灵赐给我们新心心灵，拿着我们的铁石心肠啊，使我们在基督里成为什么新造的人。但是我们成为新造的人啊，要做啊合乎神的新的事情，所以我们要啊修造已久的荒场，建立先前凄凉之处，重修历代荒原之城。我们心中的幽暗破碎我们要面对啊，婚姻家庭中的磕磕绊绊脏脏拌嘴，那些不幸那些创伤，我们要靠着主的恩典说去面对啊，教会中的社会中的国家中的，我们都要靠着主的恩典去什么面对啊。所以英文中叫 regeneration and reconstruction 啊，所以重生是上帝的工作，你再写上重建是我们的责任啊，重建我们的生命，重建我们的婚姻家庭，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国家，使我们的文化都不断得到更新啊！这是上帝对我们的什么心意？我们基督徒不是独了汉，我们基督徒不是坐等升天，我们基督徒要在这个弯曲背背的时代上明光什么照耀，要地上的盐，世上的光，山上的城，灯台上的什么灯，我们的光要照在人的什么面前，启万民什么很归向。所以弟兄姊妹啊，这样我们因为分享先知书的时候啊，甚至是分享圣经的时候，这些大是大非的方向性的问题、原则性的问题、框架性的问题，我们要反复什么思考啊，默记在心，然后这样我们对圣经、对圣经启示的真理，你才能够一以贯之，纲举什么目标啊，这样你才会清清楚楚。好，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约书亚记的时候啊，我们就看到国度的预备。为什么叫国度的预备呢？啊，你看到在约书亚记啊，包括在士师记，这个以色列人有没有在迦南地建立国家？他们还没有建立什么国家，所以他们先要得着地图，然后慢慢慢慢的不断成熟，不断征战，然后再向上帝兴起，不管是扫罗还是大卫还是所罗门，以色列王国才得以什么建立啊，那是几百年之后的啊事了啊。所以约书亚记啊，圣经学者就讲，这是啊以色列国度的预备。各位弟兄姊妹，当讲到国度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考虑到啊三大国度。哪三大国度呢？啊，第一个是上帝的什么国度，
耶和华是全地的大君王，地和地上一切所有的，世界和住在其间的都属于谁啊？耶和华。所以中国人讲谋事在人，成事什么在天，上帝掌管万有，天王恢恢说什么不乐所以是上帝的国。那上帝的国体现在什么地方呢？上帝的国体现在基督的国，或者基督王国，叫 Christian 的这个词在中世纪，在宗教改革的历史哲学中非常重要，现在基本上没有这个概念。Christendom 就是 the kingdom of Christ， the kingdom of Christ。 所以西方文化、西方文明，它的本质上就是 Christendom。 Christendom equal Christian civilization 或者 Christian culture， 但是现在你在很多神学书你看不到了。那 Christendom 是什么意思呢？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耶稣大使命中讲的，你们要去传福音给谁听啊？万民听 ，all nations。其实我们在新的一本中不是万民，是万国听传福音给万国听，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什么实习。然后麦弗亨瑞就注释说：“baptize all nations, teach all nations， 传福音给万国，给万国实习，这是什么意思呢？”清教徒麦弗亨瑞的注释就是 ：“Do your utmost to make all nations Christian nations。”说竭尽全力要使世上的国家都成为基督化的什么国家。所以你就看到在西方历史上，德国之所以有美德，英国之所以英明，法国之所以有法，美国之所以有美，不是靠法轮功建国的，不是靠共产主义建国的，也不是靠资本主义建国的，是 in God 的。为什么 trust 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万主之主，万王是吧，至王另外当然在启示录上也贯穿着十一章大家快快看这样你就不断的用这些主题来贯穿整个圣经虽然教会有软弱文化有增长，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意。在启示录十一章的十五节，启示录十一章十五节后半节就说，世上的国成了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远远。然后你再翻到诗篇第一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我们就看到第七节到第九节，我们这三节经文我们一起读一下诗篇第二篇的第七节到第九节，好，我们找到一起读。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你求我，我就将列国赐你为基业，将地极赐你为田产，你必用铁杖打破他们，你必将他们如同摇杖的瓦器摔碎。弟兄姊妹，地上的万国都赐给谁了？赐给主耶稣基督了赐给受膏者了。所以你看耶稣基督复活升天之后，第一个宣告的是不是一般的信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吧，都赐给我了。所以这个不仅是在基督里成为事实，不仅是成为我们生命的信息，这个事实这个信息也要借着传道，借着基督徒的开拓，是万国万民都什么知道耶稣基督什么这就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进程，也就是上帝的国成为什么我主和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知道什么永永远远这个基督的国具体的落实就是基督教国家当然现在弟兄姊妹，你得我这样讲是我是卖着命给大家讲，为什么？因为很多人不在，大多数人都不研究也不知道的比如说那个哎呀，为什么你怎么说美国是基督教国家呢？那我就从历史，我就从法律的角度，从现实的角度，我说美国虽然离经叛道，虽然有很多挣扎，但是它立国的根基，当初美国建立国家的时候300多万人，其中90%的都是改革中的它不是法轮功的，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不是伊斯兰教徒的，确确实实是以基督教什么立国的基督教立国，所以说 post-Christian nation 或者 post-Christian culture， 说后基督教国家，后基督教文化。那后基督教国家，后基督教文化，你就说明先有基督教国家，先有基督教什么文化，你离开了，你离经叛道了，甚至你反对，那是另外的。所以从历史的根基来看呢，
不光是东西帝啊，包括宗教改革时期啊，甚至包括在英国啊，你看到英王就位，英王就位的时候，英王说我是老大，有没有这么说？上帝赐给英王什么权？而且在英国的宪法中，不信主的人能不能承受英国国王的这个王座啊？不能够的。天主教徒能不能做？不能做的，一定是新教教徒的。为什么呢？因为安利甘宗，也就是圣公会，是英国的什么国教的？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这是什么历史？这也是什么现实？现在我们很多人受意见的宣传，受意识形态的捆绑，我们既不深刻的查考圣经，也不深刻的知道历史。然后我讲的不应当是这样，你觉得不应当是这样，可以尊重，但历史就是这样，现实就是这样啊，所以你进一步的思考。所以历史从上帝的国家到基督的王国最终就成为地上的国，成为我主和主基督的国家，那就是指基督教的国家和基督教的什么文明。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在神学上就不多谈。但是你比如说，当成弟兄信主了，那你要效法基督。道成肉身要成为一个基督化的人格，应当不应当？应当。那太太也信主一起来服侍主，你的婚姻家庭要成为基督化的婚姻，可以不可以？可以啊。那我们主教教会Grace Christian Church，我们就应当成为基督化的什么教会？那我们做生意，甚至我们做这个各个生意，要成为基督化的什么生意？基督化的文化，基督化的国家。这是理所什么？当然的啊！但是很多人他不这么讲理了。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继续回到约书亚记整体的主题如果你想记4个字，就是得地为业如果你想记8个字，那后边4个字是什么？建立国家。你喜欢也好，不喜欢也好，就是这样，历史就是这样。你现在也是这样我不喜欢国家，你不喜欢国家，你还是在国家之中。好。所以我们讲的时候，给大家讲4点第一点，背景简介、特色重点基本框架、重要教训。所以弟兄姊妹，约书亚记程序摩西什么武器所以我们就看到，当耶稣基督讲的律法书、先知的书，那按照当时犹太人的划分，先知的书第一卷是谁啊？约书亚记因为摩西是先知。摩西在去世之前，神的灵充满谁啊？约书亚。摩西要为他按手什么？祷告。所以你就看到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一节就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那就是神的灵转到谁的身上？转到约书亚的身上。约书亚就中国人叫奉天承运。这叫上帝招约，不要说皇帝招约了其实中国人谦卑的时候，我们不讲皇帝，因为皇帝是上帝皇天上帝你看周文王、周武王哪怕商纣王，他们敢不敢称帝啊？他们不敢称帝的。到了秦始皇的时候，开始称什么？称帝。那时候这个中国古典文化中，皇天上帝是指谁啊？这上帝至高无上的，到了秦始皇才开始搞僭越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就这样看，犹太传统认为约书亚本人写的但是只有最后五节是由亚伦的儿子以利亚撒和更晚期的编者加上的你就看到最后五节，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这个31节说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约书亚自己能不能这么写？这是所以后来编者加上的在约书亚记24章最后，约书亚在世和约书亚死后，那些知道耶和华为以色列人所行诸事的长老还在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侍奉耶和华。这个摩西五经也是如此。好，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约书亚记的有编辑的成分。那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圣经固然是上帝所默示的，但是上帝所默示既是上帝的书卷，也是用人手写成的什么书卷所以每个时代的作者各有不同的特色。 啊，各有不同的什么著作，但是在上帝奇妙的护理中，这四十多位属人的作者啊，横跨几千年啊，他们写成的啊九新约圣经66卷书啊，不是一气呵成，但都是一语什么贯之的啊，这也是奇妙之处。然后我们看到书中目前经文确实显示啊，约书亚做了一些什么记录啊，并且作者似乎也参与啊其事啊，也有些经文啊，像是啊追溯的口吻啊，比如说如其中提到啊亚撒尔书啊，这个摩西或者摩西带领征战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呢，在这个啊就是约书亚带领征战的事情啊，这个事情在亚撒尔书上也有什么记录。啊，然后这个又用了12次，直到今日，直到今日，那就是约书亚已经去世以后，那个编辑的作者以他的口吻写，直到什么？哎，今日。而作者虽未能肯定，但按照本书对地名等的描述啊，本书最后啊编辑成书啊，应当不晚于沙漠的什么哎时代啊，这些方面我们就不细讲。好，底下我们再看。啊，约书亚早年他叫何西阿，啊，意思是啊拯救者何西阿，啊，后来摩西给他改名字，就像耶稣给彼得改名字一样，啊，彼得原来叫这个西门，啊，是芦苇的意思，后来给他改名叫什么？彼得是磐石啊，或者是石头的意思，所以摩西给他改名叫啊约书亚，意思是耶和华什么拯救。此名的希伯来文形式耶稣啊，约书亚又被用在玛利亚投胎的儿子身上，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当新约圣经中讲到耶稣的时候，他的名字在希伯来文中就是谁啊？约书亚啊。所以说耶稣是不是啊？是不是单一的名字啊？不是的啊。所以为什么使徒行传讲到说啊，你在信仰上不认真的啊，不学习的那另外一回事，但是你真正查考圣经，真正明白真道的时候，使徒行传，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他没有说我信基督，他也没有说我信耶稣，是说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主在新约圣经中，包括在两约时期啊，在旧约圣经成典和新约圣经成典，甚至耶稣基督到来之前，两约时期大概400年啊，那个时候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文献啊，这些文献啊。啊，就是开始用希伯来文啊，但是中间还有个更重要的是什么呢？不光是两约时期的一些文献，也包括这个旧约圣经从希伯来文、亚兰文翻成这个希腊文，叫其实是什么译本啊？其实是译本里边就开始把耶和华翻成 Christos 啊，就是啊 Creos 就翻成什么主，所以这样我们就知道呢，新约圣经中包括其实是译本中。很多地方称耶和华的就翻成什么主，那当我们讲的时候，我信我主耶稣基督，这个主就是我信耶和华上帝啊。然后这位上帝呢，道成了什么肉身，然后他取的名字叫什么名字？叫耶稣。圣灵在他身上的膏抹是没有什么限量的，所以他是谁啊？基督。因为基督的意思就是什么？受膏者啊，所以大家一定要明白为什么使徒行传讲我信我主耶稣基督，就是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上帝在肉身什么显现，也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讲的太空有道，道与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万有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什么来造的。所以我们的耶稣基督不是一位新上帝啊，不是人成了上帝，不是原来不是上帝的又成了上帝，而是他本来就是昔在今在永在的耶和华上帝什么本事。但是这位独一的上帝，他的第二个位格起了什么肉身，那第二个位格也非常重要。我们就不能讲圣父上帝取了肉身，我们能不能这样讲？不能。那圣父上帝被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能不能这样讲？不能这样啊！我们这样讲是混乱啊！为什么不能这样讲？因为很简单，圣经没有这样讲，那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好，弟兄姊妹，约书亚年轻时也在埃及受过什么奴役啊？弟兄姊妹啊，今生今世在人间最大的痛苦是什么？ 活活的沦为奴隶。有没有人沦为奴隶的？没有言论自由，没有迁徙自由，没有思想自由，没有贸易自由，这是谁啊？这就是奴隶。你想想，过去在中国大陆，你有没有言论自由？有没有这个买卖土地的自由？你说房地产这个房子是我的，那是你的，都是些使用权。有没有宗教信仰的自由？没有。所以你要知道，很多人说反对奴隶制，反对奴隶制。其实现在全世界很多国家是实行国家奴隶制的。国家奴隶制什么意思呢？以国家的名义，以政党的名义，以宪法的名义，剥夺老百姓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选举自由，这就是一个奴隶制的什么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约书亚年轻的时候在埃及为奴役。所以弟兄姊妹一定要知道，这个奴役啊 slavery 是由三个方面导致。为什么在全世界消除不了呢？第一个是人性第二个是习惯，第三个是制度。人性是什么意思呢？圣经讲犯罪的就是罪的什么奴，你就被人抓住把柄，你就被人辖制了，该说的话不敢什么说了，该做的事不敢什么做了，所以这是一个堕落以后人性的困境，不知不觉就被人什么捆绑然后我们就看到习惯，习惯是什么意思呢？就像这个就像大清王朝的时候这个外国使臣一看到皇帝面前，大清皇帝面前那么多奴隶，奴隶都是被阉割的，点头哈腰，三叩九拜的，哎呀，就说人怎么能这样做人呢？怎么能够这样对待人呢？太监就说：“你不要侮辱我们皇帝啊！我们做奴隶，我们这样做事是皇帝是太后的恩典，太后的恩典。所以这个习惯为奴，以色列人也是习惯什么为奴。”所以他们做奴隶做官了，然后一说哎呀要出去打仗，打仗干啥要学习律法，学习律法干啥到时候我的主人一甩鞭子我就干活干完活以后还有大食堂，还有大锅饭，然后大家围着火锅就涮羊肉。我何必跟着你摩西出埃及，还要在旷野，还要去打仗？这奴隶喜欢安全胜过自由，奴隶喜欢享受胜过战斗所以习你什么习惯为奴。第三个是制度性的奴隶，制度性的奴隶是什么呢？像秦朝商鞅，你要读这个商君书他就记载着很多统治书，很多统治书什么呢？比如弱民把老百姓的武器都收上去铸成铜人就跟美国一样，很多人反对枪支有一次我就跟一个人说王牧师你是什么主张？我说我从刑辩律师，我从五六十岁的人来讲，我说你如何禁枪？犯罪分子手中总是有枪，你禁止的是老百姓自卫的什么能力。第二个，警察再有效，警察不是你的保镖，警察是捍卫公共什么安全。所以警察一般都是来收尸的。那你枪战的时候，警察不光不来，还一般不能参与，为什么呢？因为警察该打谁呀？那警察的规则，首先是规则是别先打着我，这也是规则，人的自我什么保护。所以说，你一定要知道，不管是美国的警察、中国的警察，警察的责任首先不是保护你私人的安全，你不要把警察当成保镖。中国人称警察为公安是有道理的。公安是什么意思？公共安全。因为警察是保障你那个房子的，你那个房子，你那个老家，你那个老婆孩子要靠谁啊？先靠你自己，这是常识所以很多人被洗脑都丧失了基本什么常识。好，弟兄姊妹，制度性为奴，像秦朝，像现在很多制度，苏联的了一些伊斯兰教的非洲的中国大陆的，这些是制度性为奴。他弱民穷民 不让老百姓发财致富，为什么呢？哎，老百姓发财致富，他就要求什么权利啊？他就要板什么硬的，而且非常多的杀豪杰。杀豪杰是什么意思呢？民间只要有头脑的、敢说话的、有心肠的、有人气的，或者是把他收来做成太监，或者是把他什么一个字杀之，就是这样。所以历代皇帝都出豪杰的，所以他不让你民间人是什么不疼的啊。所以这个你就看到专制制度人性的败坏软弱，习惯什么为奴，然后制度什么是你小胳膊拧不过什么。所以你不要想象人有多么刚强，在北汉之下有多少人得自由啊？少之什么又少。所以今天我们在美国，今天我们虽然美国很多政党很多摇摆，但是我们基本上还是自由的啊！我们要感谢上帝。好，弟兄姊妹，约书亚就是受奴役的，所以目睹上帝行的奇事，他带领以色列军队战败亚玛力人啊！所以说弟兄姊妹啊，奴隶主从来不会白白的让奴隶去得什么自由啊！所以就看到这个上帝借着摩西行了那么多神迹奇事，说起来很简单，让我的民什么去。但是法老愿意不愿意啊？法老是不愿意的。所以说摆脱奴役制度，摆脱专制制度的啊，一般要有三大方面。第一，要有内部的呼求；第二，要有外部的助力；第三个，更要有上帝的什么怜悯。没有上帝的怜悯，内部的人要摆脱专制、摆脱奴隶是难之什么有难啊！这个我们是现实主义的，所以摩西亚也耶稣亚也随着摩西上山啊，看守摩西啊，这个搭建的会幕啊，曾代表以法莲支派窥探迦南啊，这个约书亚还当特务。那有一次，那个华盛顿的一个牧师请我讲到。王牧师，你看看这些会众里边，我看到两个就是特务。我说你作为牧师，你又不是抓特务。我说人家特务是正式行业的，是吧？我说做特务要做合乎上帝心意的特务，啊，要做守良心的特务，啊，而且约书亚、加勒这都是特务出身的，所以我们不要按照思想的习惯来跟人贴标签，这个方面非常重要。啊，我们到底下再看。因此当同一代的以色列人倒闭在旷野时，他得到保全进入什么迦南地啊。约书亚我们就看到，你看到民数记十三章，你看一节经文，这个约书亚的特别的标记是什么啊？民数记十三章啊，十三章啊，然后你就看到在第三十节，迦勒在摩西面前安抚什么百姓啊。然后我们就看到啊，看到哪个地方在啊，这是这儿讲的迦勒。但是底下你看到那些和他同去的人说，就指那十二个什么十个哥太子啊，我们不能上去攻击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什么强壮啊。探子中间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我们所窥探、所经过之地，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看见人民都是身量什么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啊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大大大猛一代。你看，弟兄姊妹，约书亚之所以身为领袖，之所以能够跨过约旦河，是因为什么的刚强什么壮胆。啊，今天在教会中，今天在家庭生活中，今天面对美国，很多人说：“哎呀，家庭完了，教会完了，美国完了。”这都是报恶信，这都是报恶信。上在上帝没有什么难成的事。那美国之所以这样，我们之所以这样，我们的动作、存留和气息，不在乎美国制度，不在乎拜登，也不在乎川普，在乎谁呀？我们的动作、存留、气息都在乎上帝。你看到的都是敌人。看到的都是敌人的伟大，但是看不到我们有伟大奇妙神。所以弟兄姊妹， 著名的苏格兰神学家 John Duncan 他就说，他两句话我很经典，他说最大的异端就是反律主。所以你看到亚当夏娃他们的堕落就是违背神的什么律法啊，说犹太人之所以把耶稣基督钉上十字架，那耶稣基督责备他们，有了摩西的律法你们竟然什么不顺从。那耶稣基督甚至借着亚伯拉罕的口说，他们不听摩西的话，连一个死里复活的人他们也什么不听劝啊。所以啊，大家啊知道这个方面。这个约翰邓肯说的第二句话就是说，真正的信上帝的人必然是一个乐观主义者。真正的信上帝的人必然是一个什么乐观主义，因为我们相信上帝让万事互相什么效力，哪怕是邪恶的君王、邪恶的总统，那王的心在上帝的手中像什么龙沟里的水，随意什么流转。所以不要被现实、个人的、家庭的、教会的、国家的，都要不要被环境什么压倒。我要向山举目，我的盼望从何而来？我的盼望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所以你悲观失望，你就未战什么先败啊！这是假男人的特征。Their heart melted， 他们的心什么消化融化了？他们是哀莫大于什么心思？有病，他们主张恩典，治疗就治疗，该祷告就祷告啊！昨天我这个去服侍一个癌症晚期的一个姊妹。啊，有的人说，哎呀，他很快要死了，所以你陪伴他。我说你不能这样讲，你去看病人，你说他很快要死了，你多陪伴他。我说不能这样讲。第一，上帝是使无变有，使死人什么不活的，他能够医治，啊，他能够医治绝症，啊。第二个，该相信医生治疗的，甚至该调整饮食和生活节奏的，这样也能够促进我们的什么身体。啊，第三个，啊，不管是上帝如何医治我们，站在上帝的主权之下，啊，不管是我们怎么照料我们的疾病，我们尽我们当尽的什么责任，啊，但是第三个，啊，这个上帝都为人设的什么疆界，啊，乃至时候满足，哎，我们就见主而去，啊，70岁、80岁转眼成功，我们就如飞什么而去，啊，你就 gone with the wind。挑随风而逝，火车火马那是光荣的无比的。所以你服侍病人的时候，你不要说你完了我就陪你几天算了，你也不要说你一定得医治，交托给主啊，既要在主内有盼望，又要尽我们看顾的什么责任，但是同时要真的是要明白生死。好，我们就看到第三个slide， 就是当时迦南一带没有强权，这是印度人有比较强的防御能力，但迦南地有一些坚固的城围，因此所以以色列人首先面对的耶利哥城，耶利哥城有什么埃城，还要得着土地，必须攻占那些坚固什么营垒 stronghold。而迦南人所信的上帝多是将自然力量人格化，什么意思呢？哎，比如管天气的啊叫巴利神，上帝巴利啊，管海洋的啊叫亚瑟拉啊，管这个种植玉米的还有上帝，比如风有风神，海有海神，河有河神，山有山神，所以就是啊这种泛神论。但是弟兄姊妹，我们信上帝的外邦的神都是虚无，唯独耶和华创造什么主天。不管他们怎么夸口自己的神灵啊，唯独上帝创造什么主天。我们说信的是独一的上帝，又是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上帝。好，弟兄姊妹，我们就看到这些上帝、这些神灵都是残暴的、好战的、堕落的啊。他们的宗教理解啊，就跟这个就跟希腊神灵一样啊。希腊神灵一个是阿波罗啊，理性。一个是这个迪奥尼修斯，迪奥尼修斯就要喝酒，就要迷醉，就要乱交，所以他们都是就是说当拜各种各样的神的时候呢，叫宗教上的投机主义，这个神不灵，就拜哪个神去啊？就拜别的神去，所以这是以色列的这个迦南地的宗教。那弟兄姊妹，在迦南宗教中，并无类似实践的诫命。百姓的道德也低落， 各位弟兄姊妹，这个基督教不同意，甚至伊斯兰教啊，现在很多伊斯兰教在全世界扩张啊，不是因为伊斯兰教厉害啊，是因为基督徒悲观退后，不愿意征战。但是很多人研究，我也多少一点研究，他们就不晓得伊斯兰教为什么凶残恐怖分子特别多呢？是因为他们没有律法。啊，当然很多人讲，哎，伊斯兰不是因为撒利亚劳吗？那么多的法律，甚至女的必须一定要包头啊。那些都是案例。什么叫案例法呢？他没有上帝借着摩西所启示的以实践为总督的道德法则。当这个穆罕默德一看啊，这个穆罕默德的同伴啊，这个贼他用手偷东西怎么办？那穆罕默德说，哪只手偷的？说做手偷的，感知，那就把这个手是吧砍下来，这就成了一个 case 了啊。所以这个伊斯兰教的根本问题，他是没有上帝的，当然他也不敬拜独一上帝啊，而且这个就随着穆罕默德自己的想法，部落的风俗，当然穆罕默德许多做法他比没有规矩的乱来的要什么好一些啊。但是无论如何啊，说来话长。好，弟兄姊妹，我们再看，好，我们看啊，接下来我们看到啊，这个约书亚记的特色重点，约书亚记的重点是什么呢？就是土地。所以约书亚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他们如何进入迦南地；第二，他们如何征服迦南地；第三，他们如何什么分配迦南地。这个地重要不重要？很多基督徒的啊，不知不觉变成了异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丧失了土地，得到了天空。你得到天空干啥？你得到天空干啥？上不着天，下不着地。所以很多基督徒，很多传道人都很虚幻的啊。但是你看圣经启示的是脚踏实地，记住，上帝创造什么天地？上帝跟人说的一句话：生下众多，遍满什么这地？你看啊，包括上帝给亚伯拉罕的约，你要得到什么？这地啊，然后包括这个耶稣基督祷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什么地上？然后最后启示录，神的帐幕在什么人间？我讲一切都什么更新？所以说，一人必承受什么地土啊？请大家看一下经文，我们看耶稣所说的就知道了。所以我们一定要破除一些异端邪说啊，这些异端邪说呢？啊，就是窃夺上帝赐给我们的产业，尤其是窃夺上帝赐给我们的土地。所以我们看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啊，第五章的第七节啊，土地第七节吗？第五节我们一起读：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什么地土。所以上帝给我们的赐福必承受地土。你看到罗马书，我们再看一节经文啊。这些方面我之所以给大家讲，是因为啊，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一贯的信息啊，请大家翻到在罗马书的啊第啊，应当是第四章13节。我因为神应许亚伯拉罕和他后裔必得承受什么世界啊，所以要知道上帝是，这是天父世界，我们要做上帝百般恩赐的什么好管家。啊，有些基督教乱七八糟的版本，就是呀，新耶稣神天堂，不要管这个世界，美国了、中国了、台湾了，管干天塌地陷，管干洪水滔天啊！只要我们新耶稣神天堂啊，就哈利路亚。啊，这些是宗教名义上的利己主义者，啊，一种很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达到宗教的什么名义啊？对其他人没有任何的爱心和眷顾之心的。好，弟兄姊妹，所以我们就看到地是本书的什么主题。当然第三点讲到诗篇将进入迦南地以作进入什么安息，因为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就从此定居而不再什么迁徙。但是有个更美的安息，不是摩西带领，不是约书亚带领，而是谁啊？耶稣基督带领我们进入的真正的什么安息。甚至包括我们真正的得着土地，也不是靠摩西，也不是靠以色列人， 而是在耶稣基督里得着什么世界。啊，所以这节我们就看啊，加拉太书啊，所以我们在读先知书啊，一定要从新约圣经的启示啊结合起来啊，这样我们就明了。在加拉太书啊，请大家翻，我就给大家读第三章啊，第三章的第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的许多人。但是说那一个子孙指的一个人就是谁啊？基督。说上帝不仅赐给迦南地，上帝赐给整个世界都是因着谁啊？基督。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一亚拉太书三章二十九节说，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什么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什么产业。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旧约和新约啊一定要连起来。啊，不是对立起来，不是撕裂开来。啊，弟兄姊妹，这样我们就看到基本的框架啊，大家就啊回去看一下啊这个基本的框架。然后我们看到第四个部分，重要教训。啊，重要教训是什么呢？啊，我们啊就给大家简单看的七大教训。第一个，忠于上帝，忠于上帝，还有谁啊？忠于上帝 ，God is faithful。We should be faithful to God. 所以我们这个信上帝其实不是一般的感觉信了，而是 We should be faithful to God. 我们应当上帝是信实的，是守约什么？是慈爱的。那我们也应当向上帝要守约，要按照主的原则爱主什么？爱人。所以第二个，约书亚首先为摩西亚，摩西的仆人，然后成为上帝的什么仆人。啊，所以提摩太啊，先是做保罗的门徒，啊，然后保罗慢慢，提摩太本身也是牧羊什么，哎，教会啊，这个方面都是啊，动物是靠遗传，人靠什么传统？传统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教？啊，教育就是承先什么气候，继往什么开来。然后第三个，可惜约书亚并没有像摩西那样为以色列设立新的领袖。啊，这是约书亚作为一个领袖的啊一个遗憾之处，或者说当时约书亚那一代人之后，那新一代人之间啊，可能谁也什么不服谁，啊，约书亚胜利谁，可能带来更大的纷争。啊，第四点，约书亚不仅是勇敢的战士，更是忠于上帝圣约和律法的什么人。那弟兄姊妹，我常常给大家讲，真正的圣徒必然是真正的勇士。真正的勇士应当是真正的什么圣徒。圣徒没有勇敢，那你就是畏畏缩缩，那就是自我感觉什么良好。勇士却没有敬畏上帝的心，那就可以成为我是流氓，我怕谁，那是很可怕。所以圣经中的理想是圣徒与什么英雄啊，这个方面我们看一节经文。请大家你翻到希伯来书。在希伯来书整个的十一章讲的就是信心的英雄啊，信心的英雄啊，所以我们就看到第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我给大家读，他们因着信制服了什么敌国，行了公义，得了应许，堵了狮子的什么口。然后底下讲，这些人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啊，他们在上帝面前分别为圣啊，成为真正的圣徒啊，他们在世界的责任上勇敢担当，所以千万人无什么防御啊，能够杀身成仁，这是啊殉道的啊心智。然后我们就看到以色列人的成败关键在于是否敬畏上帝，遵守上帝的约法。第六，迦南人罪恶满盈时，就是上帝见到以色列人除灭他们的时候，说上不是以色列人把他们杀了，是谁把他们灭了？是上帝把他们灭了，是上帝见到以色列人把他们灭了。第七个，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的时候，首先是祭祀，还有什么约柜前行，代表迦南地是上帝的土地。迦南地当处于上帝的治理之下，也就是接受上帝律法的什么治理。好，我们读一下经文，做我们的祷告，我们就结束约书亚记。啊，请大家翻到应当是约书亚记的二十四章，在二十四章的十四节到。啊，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请大家翻到约书亚记24章14节到15节，这也是约书亚晚年的挑战。我们一起读，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的侍奉他，将你们列出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出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你看，上帝是自由的，不强迫人信；先知的信息是自由的，不强迫你。啊，但是将生死祸福沉迷在眼前。每个人都有信仰，个人求告自己的神。但是我们希伯来人、以色列人、基督徒所拜的是创造天地的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拯救我们的上帝，也是住在我们心中的上帝。啊，愿这样的上帝啊，感动先知、兴起先知的啊，上帝啊，也继续在我们中间做工。感谢主，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
Remember, I'm recording stuff. Okay.